自己还不敢称自己的地法藏，现在修了一点点佛修，他篇文章写起来，吹自己怎么了不得，自己有什么发现，自己有什么心得，这个跟事情不大比，自己可以稍微收敛一点了。嗯，那么这些把这个讲好了啊，下边广深文艺了。第六广深文艺，就重有二：一比色品名，二一文正解，这是正解讲论的，讲诵了。先把题目讲一下，品的名字讲一下，然后呢讲正文了，一文讲了。那么一步一步呢进来了啊，现在到现在为止啊，继续呢还没有进门呢，再开了个端呢。那么一步进一步，一步进一步了，不要他们门还没进就吓倒了，要退了，那个太不好了啊。我们说打仗的人不能往后退的，往后退死路一条，是吗？就是你自己后边人把你扫死，机枪扫掉的，你会死活不了的。往前冲，到胜利的希望有，活命的希望也有，不能退。我们比丘学法一样，你做了比丘了，你想退啊，不行啊，还是要往前冲才好。就比说品名啊，先说品的名字。第一啊，里边又分两颗。也是正是平民，而民品的前后，这个我们上一次讲过了啊，再重复一下，上一次溜溜地看了一下，现在呢是把它仔细讲一下。也正是平民者，所以此意信义名戒，这个叫戒品了。什么叫戒？所以种族的意思，此意人之自性的意思，信义他各式各样的姓不同啊，那么这个就是戒的意思。四品光明公明分别，什么叫分别戒品呢？这一品详细的广大的讲说明这些问题，所以叫分别戒品。分别就是光明的意思。那么他提问了，这篇里边固然是讲十八戒，但是也讲五蕴，也讲十二处，为什么不叫蕴品、处品，叫戒品呢？这四品广义二十二门分别十八戒故，以戒表明。因为这篇呢分两卷了，第一卷讲的蕴处戒都讲的，但是第二卷里边呢就是一门了啊，十八个门，以二十二个门来分别这些法，这个时候以十八戒来分别了，以十八戒的法来分，二十二门来分别，所以呢叫戒表明。因处不二，故不表也。他二十二门分别的时候，并没有分别运，也没有分别处，所以呢不表运处的名，但表戒名。在这个里边我们也可以微想一下，这个进步戒是实在的，运处是假法。那么释迦牟尼表戒品，后边二十二门分别十八戒，这个里边的意思也可以看出来了，释迦牟尼是倾向进步的。所以有过来说，他是运处戒都是实在的。释迦牟尼呢前面说他是认为运是假法，处戒是实在的法，而进步呢认为戒是实在的法。那么他这里呢分，当然了释迦牟尼在那个时候那个阶段，他认为初也是实在的有法的，实在有的，但是他二十二名分别用戒来分别，这一品用戒品来安名字，也可以说他是倾向于进步的表现的啊。这个下边命品先后，这个戒品里边里边啊，这个整个的句式它一共是八品的，这个八品里边哪一品在前，哪一品在后，四颂上下总有八品。那么这个颂前前后后呢一共有八个品，哪八个品呢？戒品、根品、世界品、业品、水面品、减生品、止品、定品。那么最后还有个破我品呢， 务必赠送，过之不论。破破瓶，我们这本书里后头有，以前印的呢，破破瓶都不印的，因为据说正文呢到八品为止啊，破破瓶是后来加上去的。那么这本书呢，不晓得是哪个啊把它印上了，印上吧也好啊，它是破破瓶是破读字部的我破的小路，也破僧人师受人师的啊，那么可以参考参考。因为我们讲这个阿弥陀佛的具舍论呢，在世间品我们见过面了，我们讲十二处的时讲十二缘起的时候，他就是直截了当地给你说这个问题，无我为诸运，在一个生死流向当中没有我的啊，所谓外道也好什么也好，世间上的人也好，就这个一个我在里边流着生死，这个开门见山跟你说没有的，无我没有我的。那么什么在流转呢？为诸运，就是五蕴在流转。那五蕴是什么东西呢？他就跟着按了十二支，即是无明。那么无明是不是五蕴啊？无明是一个清楚法。我们在讲氛围缘起的时候，这个问题是提到的，晓得你们忘了没有？每一个氛围都是五蕴，但是以哪一个法力量特别强的，就按他的名字。所以说在无明的时候，是它的体是五蕴，而五蕴的作用特别强，所以这个名字叫爱五蕴啊。这个恐怕你们有人记得，有人可能忘掉了，甚至有的人恐怕讲的时候根本没有注意那些。这个一共是八品啊，破破品呢没有赠送，就是释迦牟尼佛没有主送，所以呢不认。本来这个前面八品呢都是按照送解释的啊，而破破品呢它中间固然有几个送，并不是按照送解释的，是插进去的，所以说题材不一样，所以这里呢就不说。那么我们就八品来分啊，初二品中这个表你们可以对着看啊，因为我这个表看了很多了，经历是看不看也知道这么回事情，你们才看才那个小弟们把上次发的讲义这个表看一看。一共是八品的，开始两品呢是戒品跟那个根品，总的说啊，就是有漏无漏法，总的来说。后边六品呢分别的说，一个总说一个必说啊，就是两种，先把它分开来，总的摆在前头，必的放在后头。总是基本，所以先说，因为总的是根本啊，所以先说必的。从根本里开出来的，那么摆在后边说，这是第一个，把前两品给后六品分前后，这两品是总的先说，后边这个六品呢是彼得，彼得放在后边说，前面两品总的放在前头说，这是把一个次第先按好啊。一种是彼说以后说，那么既然总的来前，一了总才有彼了，那么必须放在后边，这是两类，先总别分前后。那么总里边有两品了，这两品也有前后了，就总名中初戒品名诸法的提，根品名诸法的用。第一个戒品，我们说宇宙的万法它的提是什么，就戒品里讲这个问题。那么到根品呢，宇宙的万法它的作用是什么，就在根品里讲。所以说体是基本，所以先说一体其用，果是明根，总有体才有用了，你不能说无缘无故来个作用来了再说体，那个就颠倒了，先把它体搞清楚了，然后这个重新其用，那么它作用才出来。所以说先讲解品，解品是体了，那么一体其用，因为有体了才作用了，所以呢用放在后头说，根品放在第二。那么总的里边本来说总在前必在后，总的里边两品它的前后就分好了，提在前用在后，那么前的两品的次第摆好了，下边别的六品还要分次第，就别名六品中初三品名有别名有漏，后三品别名无漏，分别的说有漏讲了三品，分别的说无漏说了三品，有漏可验，所以先说，现意令心无漏，所以后说。 无漏，有漏是可以厌厌离的，摆在前面说。厌离之后，那么求什么？心求无漏，所以无漏摆在后头。先说我们要去掉的，要厌离的东西，然后说要追求的东西。你去厌都不厌离，你去追求它，追求不到的了。所以说，我们很多人修佛法，心里很欢喜啊，这个道理好，但是这五欲他也放不下。那你这个涌上了鱼一下肚也要，你这个男人不吃你个搞不成的啊！你说你反正不除掉，你要就不发啊？有的人呢，还甚至于怎么样呢？他会了，他去跟人家听经啊，听经呢，男的女的一起听了，听了之后认得了，认得了，要好了，要好像谈恋爱了，这个怎么回事啊？你要听经干什么的？听经是干去断烦恼的，结果听经的时候。就是给一些接一些道友，开始是讲道理了啊，大家讨论讨论了，很好。讨论到后来，不是讨论经了，讨论恋爱去了，这个不对了啊，这个方向错掉了。我们说这样子不太好，印象不好。这些人有的呢啊。我们说下边啊，是有漏法要厌，然后无漏法要信求。那么如果有漏不厌的话，你无漏虽然有这个喜好要请求他求不到，为什么？我们是码头上一条船，它要开，你码头上这个一个绳子要解开啊，如果你绳子不解开，有漏法不要厌不厌离，把它困得紧紧的，你开着马力抬不动，还在码头上，这个道理很简单嘛。那么我们如果修行的人把五欲的那些烦恼不厌离的话，你再求佛法，哪怕你把居士论背下来了，没有作用。为什么道理？居士论讲了半天，叫你修行，你要离开五欲了，心向菩提。那么你这个道理的欢喜呢，下个种子，种子的作用有啊。你这辈子欢喜他，下一辈子还要欢喜他。那么最后的时候，慢慢烦恼清了，真正上路了。这一点我们学过广论，我才知道一些法相的等六股很要治愈啊。你现在不论你这样子，这个反过来说啊，不论你烦恼这么重，但是你对这个法有依落心，这个种子是好的，以后等留下去，慢慢收回，走上正路的。就怕你一个什么反正学不会，不学了，这个就很麻烦，这个心起了之后，这个等六股下去以后，不但是以后也学不会，正主以后会碰不到自己修正的法。所以说发真的发愿要学，要清净，要经常有碰到，生生世世不离开，就发这个愿，不要厌离的心。一旦发起厌离心了，完蛋了，这个种子的等于果不得了的啊！这个学过广论的人该知道，其实不学广论，你知道等于果六因四缘五果的作用知道之后也非常可怕啊！所以一定要对发上的依着心不要退衰，要经常升起你发的依着心，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我们重点学法是升起依着了啊，这里有几位，那么感到是很高兴，这个对的啊，这个你将来是越来越上进的啊，这是一个好的因素。那么还有一点我要说的，就是讨论是必要的啊。我们在范老居士下，那是没有，因为高的是没有像我们这么啊搞的正规化了，就是业余的搞了。第一高呢没有组织讨论，但是呢我们就是有几位，有几个，他们就是我们几个呢经常早一点到，在到之前没有讲之前就自己讨论一下，很得意。而且呢现在上海的讲法相的就是我们法相学社的讨论的几位，没有讨论的都没登台，讲不了。那么没有经过法相学习过的更讲不了，而讲的都是讨论的几个人，这个就可以看出来讨论的必要性。讨论就是人那个开发智慧的，很多问题自己想不到的，或者自以为解决了，人家一个问题给你扯过来了，你就手足无措了，感到没有啊，以前没有注意这个事情，那就把你开智慧来了。所以说讨论是必要的。我们为什么晚上叫你们讨论？就是把这个事情，一方面是深入，一方面是开智慧，用大家的智慧来提高自己啊。一个人力量是有限的，人做力量就是要大一点。 不要闲时间浪费了，你就是把这个录音带也好，把书也好背下了，你不理解的话没有用的。这个还是要深入这个文字的里边，不要浮在面上。那么透着文字里边去难不难？我们说这个法相是不难的，说个老实话，你说要参这个禅呢，一辈子坐破菩提你参不透，还是个老样子，这个倒是可能的，而且蛮多的。在禅堂里开悟的人毕竟是少数，没有几个，大部分人就是这么做做了一辈子，好走了，什么也没得到。当然烦恼清下去了，心洁净下去了，这个好处有，这是没有误。而这个你学法相呢，你只要是肯下功夫了，学一句懂一句，学一句懂一句，一步一个脚印，一步一个脚印，没有浪费时间的。不为什么学了这么多，这个毫无收获，没有，不会的了啊。这个法相是梯的，梯就是你上一步梯嘛，就是高一点的，上两步梯嘛又高一点的。你是这个敲龙门是敲哎，敲上去你敲不上的话又掉下来，还是远地方，没有对上。那其实上一步算一步，上一步算绝对不会浪费时间的。所以说这个就法相踏实的。我们以前小的时候也接触很多宗派的，禅宗什么宗师这些书大概也看过一些，但是跟着法相最踏实，所以学的是法相宗。那么后来就进入这个密法嘛，也是以法相为根基为基础的了。这个比较踏实啊，反正我认为这个功夫下去不会这个空的啊。嘉宾啊，有漏的苦宴，这个还不但是苦宴，还有一个这是现实的东西，摆在我们面前的所接触的一天到晚看到的听到的东西，就是这些有漏法。当下就是最具体的东西，现实的摆在面前，就是这个东西最清净的啊。有漏的东西你确实一下子还碰不到了，比较要背层的。所以说呢，从这些种有漏的宴里下手，然后再进入追求那个五漏的。要知道五漏的不好呢，才要向五漏的追求五漏的了。如果五漏的你感到蛮好的，你怎么会去清洁五漏呢？这些先要厌离有漏。所以后就那么有漏摆在前头，五漏摆在后头。那么有漏里边有三品了，哪个在前，哪个在后呢？四品名果，一品名因，三品名缘，果出一厌。四件品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身心世界，这个是最现实的，在我们有漏里边又是直接的给我们经常接触的，一天到晚在面前的就是这个世界啊。那这个是最容易看得到的，最初容易厌，容易升起厌离。我们这个话是这样说啊，厌离的心却不是文字上看看厌离厌离厌离啊就厌离了，厌离要去看的，是不是可厌呢？这个世界是不是值得贪着的？这个不但要看，还要深入思维。因为看着现象是表面现象，固然有些可以触发你心，看到人家一些使人抬起将来哪里啊可怕的样子啊，可怕无常，这个世间不好。但是看到跳无常平平马靠起来又忘掉了，哎，世间蛮好。这个你是表面上的啊，要深入的跳无常到底好不好？这个欲追下去。那么看到病症那些严重的病症，重病号在地下打滚的还那个样子，害怕。那么你要看到最享乐的中间也害怕，这才对的啊。这个要下功夫了，就要自己的靠自己的智慧了。那么因为国内是最初可以容易起厌离，我们看到死人病人，看到世间的灾患水灾火灾烧死好多人，淹死好多人，甚至地震坏埋了好多人，这个东西看到可怕啊，这个是容易看到。所以放在前面说，故不故起必起于因，故之名业。这个故不是无缘无故起来的，自己就现出来了，既定有因的。所以呢要追究它的因呢，就是加一品的，一品就是果的因。我们是造了业之后感现的果，业就是果的实际的因。那么因我们是要参与这个果，但这个因是不是单独的因就产生了呢？因不过起还要靠缘，因还有其他的推动的啊。这个缘呢就是垂眠，就是烦恼，因为有烦恼就推动造业， 因着造了业之后就感到这个苦，但是烦恼不造业不感苦啊，所以这些的因就是业。但是烦恼的力量很大，如果你造了业烦恼不去认它的话，那就是我们的人生之没有了，虽然收影之有了，回不敢过。那么这个里边的一些问题呢，我们这里当然不能打开来说，后边要讲啊。所以说呢，这个在有漏里边，古是最初永易厌离，第一个讲世间品。那么世间品它是哪里来的？它的因就是业，第二个讲业，业品。第三个业，它最近还有助缘，这个助缘就是烦恼品、垂灭品啊。所以有漏里边它的次第也排好了，最后边灭五漏中，显生品名故，自品名因，定品名缘，这是五漏的，就是完美的流转，完美的。那么你我们要求的就是果啊，我们看到这个有漏的苦怕，有漏的苦厌，那么要求什么呢？求无漏的果。所以说果呢是我们直接要求的啊，摆在前头说，果相以性，我们直接容易看到，容易去追求的，那是果了。所以说摆在前面说。那么同样果必定有因的，你既然要求这个果，你不能在果上下手啊，你从因上下手，你造了这个因呢，果自然会来。你如果不造那个因，你等死也不会过来。我们海光上是经常打这个比喻啊，我们也可以传给你们听听啊。炒饭，炒饭的条件嘛很多了啊，很简单了，我们这些大家恐怕都烧的好不好是一个问题，烧都会烧啊。什么呢？一个锅，一个灶，一些米，水洗一洗，淘洗过之后，把锅水掺在锅啊，把米水掺在锅里，灶里拌上去，下边柴火一引烧。饭就来了。那么我们说要吃饭嘛，你从因上下手，你在吃饭，我要吃饭，这么拿柴火干什么？拿米干什么？我要吃饭哎，不是柴呀、不是米呀、不是灶哎，你没有草，没有柴，没有米，没有灶，没有水，你拿就饭哪里来呢？所以要求从因上求，要吃饭就是要米水，是因缘啊，灶啊柴啊，你就求，你说直接求，我吃饭，我吃饭，我拿饭，饭哪里来呢？所以说你要求果一样的，你要得果的话。这个果怎么来的？从这里下手。你如果这个果不要，因不要，但是求果去，要求到一辈子，不要一辈子，永生永世求不到的。果被结因，果现持名智。这个衍生品的果位的因呢是智慧，那是我们还明白的啊。你要得果，你要修智慧，智慧哪里来？本事修。你如果说我们修佛法。不是要的，不要闻，不要思，不要修，呆呆的坐在那里，是得果了，会不会？从这里看不会啊。因为这个智慧哪里来呢？天下掉下来啊，那五因论。我们是因缘去论的，什么法都是一定的因缘生出来的，这是佛教呀、你说无缘果坐在哪里？等在那里？哦，天上第二个智慧来了啊，开悟了，没有这个事情。所以说呢，果要被别人考验。所以叫明智慧。那么智慧还有圆的啦，你这个智慧但是不有定的智慧是摇动的，等于是一个在风里边的蜡烛，一上上上上去你就不起作用，什么都照不清楚。那么要定把它密封起来，这个智慧才照亮的啊，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所以最后还要明定。那么这就是我们具舍论的次第，八品的次第啊，这个我们上一次讲过了，这也重复一下。下边还有几分钟，我们还要讲一点。从这第二一分正见，那就是爱的文讲了。在这里开始才是具舍论开头了啊，前面还是序言。将是世论略为三分，也续分而正中三流通，这是一般的经也好论也好都是三分，一个是续分，一个是正中分，一个流通分。那么我们的理归也有三分，加行、正修、结修，也是三个啊。反正一个组织都离不开这三个，一个是核心正的这个东西，那么前加行前面这些东西，后面的东西，那才是完整的啊。佛圣人造论，必有有知，故出名俱分。圣者他造论的时候，必定有因缘的。 说先是俱焚，造论的原因，俱焚即弃，当有所称，故此名正宗。俱焚，他把这个因缘讲好了，那么你要说了，说你到底要说什么呢？有成就成，成说了，成说成，把你到底说出来了，就是正宗分啊。那么宗义章劝我修学，你宗旨的道理讲清楚了，要劝大家学，这个我就看着就是大家了啊。所以说归生我解不一定是东西的解释，我就是可以是大家的意思啊，我们的意思啊。那么既然把这个道理讲清楚了呢，要劝我们啊好好学了，好好修了，所以呢后有柳通，柳通分就是起这个作用。那么这个俱舍颂的正宗分是600个颂，那么柳通分俱分加上去607个颂，初三寒颂是俱分。那么颂里边这个柳通俱分呢有3个颂，那么柳通分嘛4个颂，一共7个颂，加了正宗分600个颂，这是总个的俱舍论。俱舍颂只有开头的3行颂，就是3个颂了，是俱分。是第二嘛有600个颂，是正宗分，最后嘛4个颂柳通分，总的来说607。就俱分中文分两段，初四句颂名真名俱分，后又把句垂难必结。那么俱分里边3个颂了，先有4句就是第一个颂名俱分，后有把句就是2个颂，就是垂难必结，解释一些问题。那么下边我们先把这个颂念了啊，讲名先讲了。先出第一个真名俱分4句，说曰：知一切众之秘密，把众生处生死离，尽力如是如理思，非法障论无当说。这是归经颂，给那个发起颂。那么这个颂非常有名啊，我们在前一代的学佛的人虽然没有学过俱舍，但这个颂都背得下来，因为俱舍是比较有名的一本书，那么大家都尊重那个书。那么这个第一个颂呢，大家很多人背得下来啊。那么我们呢开始要背了哈，现在正文来了，我们教你们抄的了。本来我们想印的，第一是印上那个居士，就是你们的语文老师，他最近很忙，上个星期六也没有来，觉得来了一个星期来一次，交给他稿子，然后再交这几个交这就一个月去掉了，所以根本来不及。那么这是什么呢？自己抄啊。抄的好抄在哪里？又是经过脑子，经过眼睛，又经过你的手，比但是书上看看要踏实得多。那么记抄了之后再去背，背了之后再一讲，对了，就掌握好了啊。我们经常说我们在科举时代出了很多文学家，做文章非常是做得好，我们现在像古文来讲嘛，唐宋八大家那些文字好不好？很好。他们这么来的，这个大家年纪大就知道，小孩子才懂事就是念书了，念什么书啊？子曰要有子曰是非要老夫啊，背那些东西，意思懂不懂啊？根本不懂。但是呢那个我们就听说的以前的人啊，四周老师啊45天一大堆出一本背，小孩子背都背不出来，打手心打得肿起来，明天还要背。但是背了有什么好处？当时是什么不懂啊，这是死背。但是到了年纪大一点了，智慧稍微开一点，跟你一讲，这个印象特别深，那个得到的理解也特别深刻啊。这样子以后做文章一下想到这个问题，马上啪就跳出来了。那么你如果参加西藏辩论的话，你们就真知真念，修订的时候你们拿个书看看，哦，这眼睛闭眼修一下，这个不行的。修订什么你就要坐下去就不动了，怎么好看书呢？那当时你就背下来了。 背下来了。我们是有三皈依观，你不要是把一本书背下来，至少那个诵要背下来。三皈依的诵背不下来的话，你坐那里干啥了？坐那里没有事干了。那就是要不这个不要怕背啊。我们说修行就是修正知正念，这个你们学过广了也看到了，一切修止观的都是正知正念。正知正念哪里来？先把念修出来，自念住啊，实心念都是念的作用。念头正念强了，以后东西都会来，正念没有什么都没有啊。所以这个念是第一个基础要的，那么我们是要背啊。最近一段时间比较是没有抓得很紧啊，那么我们现在开十五放假了，十五之前把作业要交了啊，作业交了之后背诵呢，我们讲一个诵背一个诵，那么就是在我想这样子了，这个诵讲好了，明天后天呢我抽出来拿到这里背背看。我真的是哭下背，我真的是哭上背，这个就是教你们去下点功夫了。首先我们讲到对法藏，给第一个诵啊还没讲。那么讨论的中间他们有人提了几个问题，我们先把问题回答一下再接下去讲。他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自无漏慧名对法者，法者对过名为对法啊，这个是在我们讲的六色品集里边，找到没有啊？六字品集大概第一个三十行了。这个普罗慧为什么叫对法？我们说普罗慧是对，那么叫为什么叫对法呢？那么我们说它是对的什么？对的是四谛涅槃，四谛涅槃都是法。那么它是法之对过，它是那个法的能对，一组是了，叫对法啊。那么这是解释普罗慧的。为什么叫对法？那么我们也可以说啊，因为这里的法呢是特别的指那个涅槃真理法跟法相法，如果说一切法都是法的话，无漏慧本身也是个法，对就是法，指涅色也可以。不过这里呢，因为法是特别指的真理法是法相法，那么这是所对无漏慧是能对，他所对的能对的是对那个无漏慧，对的是四谛跟涅槃，指四谛涅槃的能对，法是对过，所以说叫对法。这是讲无漏慧为什么叫对法，这是一组说了。那么他说两个意见，能第一个能对的是对象对观，所对的是四谛涅槃，这个没有什么问题。能对的是慧。提示慧，这个慧的作用对象涅槃，对观四谛，这个是没有问题。所对的是四谛涅槃是法，能对的是慧，慧是对。为什么叫对法？法是对果，因为四谛涅槃就能对，叫对法。这个好像是没有什么矛盾。第二个，无漏慧是能对，所对的是正法，两个是一样的。你们说变了变了半天，我看着变来变去一样的，变啥东西呢？没什么变的，这个两个问题是同样性质的，没什么分歧嘛。那么问题就是为什么叫法之对过？这个你们把它搞清楚就行了。因为它是说对的是四谛涅槃呢，这是一定的对象啊，不能乱对的。那么指四谛涅槃的能对，就叫对法啊，这是一组式，依了这个四谛涅槃按的名字叫对法。那么第二个问题呢是比较困难一些啊，乍有二义也是包含二是所依，这个所依怎么解释？所依嘛，你依靠哪个？这个很好解的，能依的是具色，所依的是法之六作啊，具色是依了法之六作造的，它是啥？它的所依嘛，这个很简单了。我们书上也有啊，那个我们看乍有二义，一在包含，二在所依，也包含在有是愧切之任包含法师等任等包进去了啊，主圣语言，所以叫常法之任是对法，具体是常 那么在为什么叫对法藏呢？以法之六座的这个对法的藏，就是他们的箱子，他把它包藏那些法之六座的对法的，叫对法藏。这是我们书箱了，这个箱子是藏书的，藏经书的，叫金柜子或者叫金箱啊。那么是一个法之六座对法是书藏的，那么能藏的就是箱子了，叫对法藏啊。这个好解啊。一组是所依，所依嘛，你这个也很清楚了。他说因被一言造此论故，因法之六座的道理来造这个具足论点，所以叫所依了。那么这个下边呢，光法师的谬错误是错哪些啊？光法师错误就错在刀杖用一组式啊，用有彩色。我们看光法师解释啊，窍明刀杖，刀手一个。本来这个真正理论呢，刀杖这解释一手一啊，刀一刀的手一是刀的裤子刀窍了。那么刀杖杖就也是窍的意思啊，手一的意思。刀杖，那么刀一那个杖，到此为止完了。那么他光法师呢，过分的发挥了啊！他把刀敲嘛，不要刀杖，刀手一点，本来到这里就可以了，接着手一的意思讲完了。他下边来一个有彩色呢，就搞错了。点刀名杖，刀脚杖，这个没有刀脚杖的，刀杖是裤子脚杖的。他是眼刀名杖，去敲杖名，一有杖骨名为刀杖，这个成了有彩色了，这个讲错了啊！所以后来普光法宝说，藏文所依又是刀藏之真理文，但是藏意这解释藏是属于历史，没有说有彩色。你说有彩色呢？光法师说刀明藏做有彩色嘛，妙之深意，把刀藏当作有彩色来讲呢是错了。那么这个这一句话错了，下边是对的。下边悲法之论，这个好对的啊。悲法之论六祖论是这个就是什么居士嘛，居士所依的，居士依靠法之六祖的一言来造的啊，是依靠的法之六祖。什么叫所依呢？所依论者为因被一言，因法之六祖的里边的意思啊，他的话来造这一部居士论的。悲法之六祖是所依，它本身是对法，所依也是藏。法之六座本来是对法，它也是藏，那么对法即藏，对法藏，这是此也是。法之六座叫对法藏，是此也是。那么再翻过来，居舍为什么叫对法藏？因为居舍是依那个法之六座啊，居舍本身它没有名字了啊，它居舍嘛，他因为依法之六座来造的，他里边有法之六座的一言，法之六座叫对法藏，居舍有对法藏，所以叫对法藏，这是有彩色，这个地方才是有彩色啊。所以说有彩色呢是解释对法藏居舍为什么叫对法藏呢？因为居舍里边有法之六座，法之六座是对法藏，那么居舍有对法藏，所以叫对法藏啊，这是有彩色。那么说此一色为什么不讲？我们说藏本来是具色了，具色本身就是对法，对法就是藏，这是此一色可以的。但是这个世贤论主谦虚，他说我这部论称不叫对法，这不过是依他们的造的，他们叫对法，这个也叫对法，自己称对法，离开了法之六座，自己称对法不敢当啊。所以说对法即藏这个解释呢，世贤菩萨谦虚没有用。那么依靠法之六座的造的所依，就是因为他既然是他的所依，那么他里边就有他的话，有他的话，有法之六座，就是有对法藏。这么他们叫对法藏，我因为有他的话也叫对法藏，这是归功于法师六座有彩色，这个他用了。那么他第一个意思是依了法师六座造的， 那么好像是法师六祖的帐，放在给法师六祖做一个箱子啊，对法帐，对法的一个箱子啊，对法的帐叫对法帐，这个也是自己谦虚，自己不是一个对法了，这不过是藏这个法师六祖的对法的，叫对法之帐，一直是。反正这个意识色也好，有财色也好，都是认主不去自己的功，我自己做不来这一法，就是依靠他们，我才是把他们藏，把他们包起来，这个叫对法障。那么对法结障它就没有用，实际上要用也可以啊，因为其实本身就是对法，对法你们要知道啊，对法就是对象，是对这一块涅槃呢，这个是很深深的一个，这么是广大了无比了啊，这些意识对法的意识情很多的啊。那么这样子出生的法呢，即是这事情认主呢，他自己不去供，他说我没有这个功能造这样子的生的法，那么就是只不过是依他们造，或者是包含他们的意识就完了，所以用的是依主师给有财师啊。那么问题是这样子解决了，我们感到呢，有的人就是生了不下去，我在说这个思想在这里顶住了，通不过去了，那么这个就是不熟悉的问题啊。你把这些地方当这个一组是有财神，我们下面经常有碰到的时候，一次见面熟悉一次，两次见面熟悉一次，等到三十五六七八九碰到了之后，你不要去看了，自己会出来了，这个是什么事，自己会来了。这个也要用功啊，不是说你这个反正是一看久了会来，结果就推他去好了，那个不行的啊，那个以后你看了一百遍没用，你自己每看到一次自己思维一下他为什么这样子说，那么你把他搞懂了以后，这个搞懂了，两个搞懂了，第三第四自己会解会决定他的意思。那么这里呢，继续上的这个六律合适的例子不断会出现的啊，开始就把他的主要的意思抓住，然后呢具体的这个是什么事，那个是什么事，慢慢熟悉了就会掌握这个原则。那么下面我们今天要开始正式讲诵的诵文了。说一切众诸泯灭，把众生出生死已，因为如是如理师对法藏任我当说，这个诵我们昨天说的啊，在民国以来，清末民初，自从杨振山把日本的藏经拿回之后，那么我们中国人呢，兴起了一个新的佛教里边新的学风，对那些法相那个居士都产生了极大的重视和那个清扬啊，学习的风就兴起来了，也出了很多的法相家呢，那么据说有人从来不讲的也有人讲了啊。那么在这个里边，这个颂很重要，我们讲过了，几乎一些就佛的法相的啊都会背这个据说颂的第一句，因为他们虽然没有学过具体的这个特别重要的颂，他们也会背下来。那么我们现在说据说六百个零七个颂，是不是每一个颂都要背，也不一定，重要的要背啊，这个颂是要背的。那么这个里边我们先分析一下，诸一切众诸泯灭，诸一切众泯灭这是自得，诸泯灭是断得，那么就是经历佛的三个得了，诸就是不说明是哪个，凡是有这个三个功德的人我都经历的。那么因为为什么不说明呢，因为外道也称他们的是毁佛，那么你是佛他是佛，都是你说你自己的好，反正你是个王婆卖瓜嘛，是夸是个众说自己好了，那么我们就不说，我们是猪，反正这样的人不是一个人，猪就很不少的啊，就多数了，只要有这个下面三个功德的我就敬礼他。那么实际上呢，有这么三个功德的呢，除了佛之外没有第二个了，所以说这个虽然自得，实际上还是归的是佛。那么因为外道恐怕忌嫌呢，他就故意不标出佛的，就用猪啊，猪就是代表下面有这么些功德的人，把众生生生死你呢，这是悲德了，也是恩德了啊。那么断自悲就是包括佛的 数学工作以三个类型来包括。那么既然有这么这知得断得背得圆满的人，我要归经的，那么当然就是佛了。这是归经颂啊，归经序。那么第四是对法藏论，我当说发起句，要发起早论了。对法藏论就是具舍论了，我当说，我马上就要说了。那么下边我们分析呢，我们发的这个东西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因为这也是其实呢没有也可以的，因为有些人他好像是给那些文字啊推不过嘛，压个表画一下嘛，帮助理解一下。那么我们讲的时候可以把这个表啊扯开来看一看啊，这一本染这一本，就是六里口是下边，这六里口是后边，我们看了长行，那么自己对照好了啊。这个字字是句啊，这里我们先讲一下为什么一早论的时候都要归尽，这个什么原因。那么我们说的光机里边他这么说的啊，恐怕有魔。我们为什么念讲经开头要念五大金刚，念个三千而且广的，每一次讲经之前要念心经，都是驱魔的啊，心经是驱魔的。玄奘法师他到印度去取经，在沙漠地带那个一个人晚上坐在那里，就看到飞沙走兽，好像千军万马哗冲过来了，他马上就念心经，念了几遍的话什么都写下去。所以说心经力量很大，不要看轻了啊。那个四川有一个中学老师，体校老师，他是气功师啊，他跑到赵觉寺请上师加持呢。他什么原因呢？他说他还有一个气功师跟他两个大概一起练的，他说他很明确的知道他吐他的气，但是他没有办法制止他。后来上次叫他念心经，心经念的时候过年了他又来了，来送礼的感谢了，是吗？心经一念他吐不了了。这个里面我们一般的心经呀，你好像没有什么什么了不得一样的，你从这一点看看心经的力量大得不得了。但是要看你怎么念，你如果马里马虎的念，有口无心的念，当然功效不大。如果你真正一诚心诚意的一心的专念的话，马上功效就来。我们说念经念咒功效大不大？第一个我们早就说过了，为什么叫死归呢？就是看你心性有没有，心性没有的，没有根的，那这个树再大没有根的，你在那里过两天就蔫掉了，没有长不了果子的。那么你有根心根坚定的，那你的念的经咒功效就大。第一个是经咒是信心啊，第二个你菩提心有没有？因为一切经咒都是度众生法库这个娱乐的，如果你没有菩提心，你虽然心性是有了，功效只是到这里为止了，那么大的功效发不出来了。如果菩提心具足的，真正不会自己把自己抛开，情愿牺牲自己为一切众生的，那你念这个经咒马上见效。我们就看到古代了啊，他们念什么威气金刚什么东西啊，力量大得不得了，马上就一些功能都出来了。经常也说的，为什么现在的人念了很多没有效呢？那就看你自己了，念的人的心不一样了。第一是信心不够了，第二是菩提心没有了，那你再念那个功效就没有那么大啊，没那么限制。我们说药师经，大家每天念的药师经念的功效大得不得了，但是你念呢，你感冒的还在感冒，咳嗽的咳嗽，那所以说病的还在病，那就是念的心不一样啊。但是有一些地方你要知道，因为我们先学正法来弘正法，有些小的魔障来了，你把它消掉了是消魔障啊，这是好事情。只要比较大点不是中断的没有关系，能够只要不中断好了，你用的感冒把你过去五十以来的那个重的地狱无归的这个孽障把你消掉了，不是很轻松吗？所以说这些也不要怀疑啊。但是呢功效大不大还是决定在你心三宝信心给那个菩提心上边，这个自己要去衡量啊。那么如果你说你要念经念咒要功效大的话，你赶快把信心提起来，赶快把菩提心发起来。但是赶快又不是凭口讲的，哎，我赶快发菩提心啊，发不发得起啊？看到人家 受苦，你是不是情愿代他受呢？这个恐怕不会了。一月里边，我们说不要，我们不要说我们难土，他佛带他到地狱里去看一看，看见罪人把他插进去，丢了这个锅里啊，煎啊，痛苦得不得了。后来跑到一个锅空的，他就问那个佛了，怎么回事？佛说你自己问。他就问这个又知道他说这个锅怎么空的了？那就是他忍这个难土啊，他为了是天然的享受啊，修行了成天，天然生老之后享受享完了，到这里来了。那么他就赶快跑开了，这恐怕知道他是难土，把他马上插进去了，那就是害怕了啊！这个菩提心就那个还没有这个真正升起，真升起来就维持众生待苦也不怕了。那但是他那个时候是开始信佛了，他也是还要为了他的出家是为了看着天女的好了才出家的。那么他当然是这个时候啊差一点，但是这一次看过之后，他知道恶道的苦，知道以后呢，那真正发心念修行了。这个就是我们说呢，真正的修行的人啊，念咒念经，菩提心啊，信心生出来，不是一句话就会生出来的。我们今天呢念五字真言，菩提心，天天的发了，那么到底你发了没有啊？我们说天天念，天天念，就是叫你这个发的成功一点积起来。我经常说这个话，量变可以造成质变。你是皈依三万、二十万、30万、40万、100万的念。规矩性就会坚强的啊，一方面三宝加持，一方面你是不断的串接，就会产生力量。那么我们天天念经啊，一天四周，每一周都要好几次发菩提心，为什么？把你这个力量增强了，你不要在念皮了，哎，今天两天，天天两句话，马马虎虎了啊，我你来念我打口信啊，这个你自己把这些力量都损失了，没有了，所以不便宜啊！我们既然来了这个好容易碰到这些经了，你念一道的力量，你两道力量，你去打瞌睡，你东想西想，或者甚至于人家念咒了，真海光上经常说的，念咒中间念咒的时候是刀上加钢，是最刀口最紧要的关头，偏偏一念咒了，啪，抽小姐去了，抽小姐不是真抽小姐了，外面去耍一耍。我在看到招解时，有些人甚至于抽大解，大解抽好了，这个回去呢，还在那里冲口吃。这个就是不想念经的，是个老实话。反正这个地方念咒了，不念了啊，就是停下来休息了。这个是错误的不得了，那自己放弃自己权利啊，这个可惜，我这样看到真是可惜。那么第一个是恐怕有魔执，恐怕这个造任呢，因为魔的妨碍不忠，我们说过了。上一次不是讲了吗，念佩法师他叫具舍论，在国内大陆上讲了四次都没讲完，到了海外去台湾讲了一次，也没讲完，最后几篇是写完的，所以那篇讲什么语体解呢，并不是讲的全部笔记的，前面是人家笔记下来的，后边是他自己写的，所以这个样子不要看清了，具舍论是那么多的母章，也就是看具舍论是那么的重要，如果不重要我不来讲你的，因为太重要了，所以讲。那么我们说这个释行菩萨要照这一部论，不求贵经中的加持，那个魔力量恐也很大啊，恐怕照不完。所以说要求加持啊，求贵经中第一个意思，恐怕是有魔妨碍这个照论的事情，所以要站在贵经求佛加庇。第二个啊。那是障碍啊。那么另外呢，我们呢是，我们这个论，先是规定三宝，是大家知道释迦佛有那么大的功德，那么既然对佛有产生恭敬心呢，那佛说的法也产生尊重，所以说呢要赞叹德。那么第三个呢，我们凡是佛弟子，我们的皈依弟子都说的，一切重要的事情要做个大的事情，都要成佛三宝。那么造任那么大的事情，当然要成佛三宝，要皈依敬三宝啊。所以说皈依敬的意思很多，要的我们就说这几点。那边按照文看，这个四字四句真名续分，这个四句呢是讲续分里边的真名，真是讲续分。下边是垂难必失论，那么这是就是真是讲这个虚的啊，在虚分里边又分了两段， 一个是归景序，一个是法起序，就是我们说的前三句是归景序，归景佛，佛的三德了。那么第四句的法起序要造论了，发起要造论的啊。那么三句里边再来分析，初两句名佛的三德，智德、悲德跟恩德，或者是智德断德跟恩德，或者是悲德啊。第三句嘛，智德归净。第三句，你这样子得的人，我才归净。那就是说，没有直接标明佛的具体的名字，而以德来彰佛。那么以这样的得的人，我归净，那就是只有佛才有这个德了。所以我们归净的就是佛。这个为什么不直接说佛呢？我们就说佛了，因为外道怕外道说你们自吹自擂啊，自己抬高自己，说自己就好，而外道也有自己成佛的。现在印度一个婆罗门，他做一本书，那么有两个人拿来送给我两本书，他就是自称薄伽梵，薄伽梵就是世尊了啊，他世尊成佛了。那么外道也有佛，内道也有佛，到底这样的佛呢？以这样子的功德的人。那么这样功德人呢，不要在外道没有，内道里边除了无量正正正觉的佛徒，其他的要么圆满这三个功德，那就是归净的是佛。那么第一个诸这个诸就是颂词里边那个诸，诸是名所归，所归的人这是代名词了，诸就是哪些人，不是一个所归净。第四十三个字，那个诸下边十三个字，名佛的善德、断智、断悲三个功德。那么这是总的标语，表下边一个一个是解释。所以这本书解释实在是很仔细的啊。诸这个字为诸佛，故论云诸言所意为佛是真。这个论就是据舍论的啊，它就是引经据典的了。据舍里边它也这么说，这么说呢，诸言，诸这个话，这个言就是字了。诸这个字呢，它表现什么？所表现的为佛是真，就是代表佛的是真，是代名词了。后面十三个字中，前有六个字名自利德，前面六个佛的自己的功德圆满，后面七个字利他的功德圆满。那么下边就是比较难一点的啊，一切众诸名灭，这里边两个功德，总的来说自利的功德，名两种名，一切宗名，与二者著名，就是这一句话里边，这个名是两用的，一切宗名灭，著名灭，两个名灭掉的，这样的人。第一个一切宗名，第二是著名，这两个名都灭掉，叫灭啊，这个灭是两用的，著名灭，一切宗名灭。那么什么叫一切宗名啊？一切宗名名不但无知，无知什么都不知道，糊里糊涂啊，没有智慧。但是这个没有智慧呢，是不染污的。什么叫不染污的啊？我们讲染污不染污，善恶辅记三个性，善恶辅记里边，善是不染污的，恶是染污的。辅记里边要分两个，有佛无机染污的，无佛无机不染污的。所以说染污不染污的指的是善跟那个无佛无机，那么染污的指的是恶跟那个有佛无机。所以说是染污跟恶不一样。但是我问你，染污是不是就是恶？你怎么回答？恶是染污，要这样回答，反过来说，凡是恶的一定是万物的，而万物的不一定是恶的。所以你要是到了一个万物是恶，那你错了。那你说无佛无机是不是万物？是万物是不是恶？不是恶哈，你错了。